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为着我们有生命，其实我们能够来到神的殿里面，我们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在几个星期前，我就开始跟大家一同去看，一同来思想这个启示录。但是因为过去几个星期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我就跟大家讲了，讨论了另外一些的题目，但是我还是很想，回来这个启示录，继续的跟大家来透过启示录，我们来看究竟在这个的末世的时代里面，神的心意是如何。那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三章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写信给当时的亚细亚的七个的教会，不过主在每一个这个的教会的心的里面都说，这是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也是表示说，这七封的书信不是单单给当时亚细亚的那七个的教会而已，而是乃是给普世历世历代的众教会宣讲的信息。所以呢，今天虽然我们是来看其中耶稣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个的信，但是呢也是给我们教会来去思考的一个的提醒。所以我们今天会来看这个启示录的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来读完第七节。启示录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Revelation chapter 2, 1 to 7. 好，我们一同的来把这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要写信给以弗所的使者，说拿着七星和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要忍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疲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你把起初的爱心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聚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哪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有一件可取的事，恨恶黎格拉一党的人的行为，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的果子是给他吃。那我们看到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主对以弗所这个教会呢有很多的称赞。他提到他们劳碌，他们的工作上，他们愿意为了神的缘故非常的劳碌的去工作，他们忍耐，他们不容忍恶人在他们的当中，而且他们有属灵的智慧，能够去分辨哪些是假的使徒，他们也能够为主的名来受苦。那后来他还说他们恨恶黎格拉一党的人。所以呢，在以弗所这个教会其实有真的有很多非常美好的美德，是每一个教会可能都会觉得，哎呀，如果我们能够像以弗所这个教会一样能够得到我们的主这样的称赞，那就是多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当我们读下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第四节他就我们的主就提了一句的话，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这个是我们的主对这个以弗所教会 讲了那么多称赞的话之后，他就提出一个的责备，而这个责备呢是非常的严重。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如果你不悔改的话，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灯台是什么？我们读这个启示录，我们知道，启示录里面讲到灯台，那是讲到，就是教会啊，教会就是神在地上所设立的灯台，是世上的光，来光照这个黑暗的世界。那如果主说，如果你不悔改的话，我要来到你的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本来神要以弗所这个地方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在当地的一个的灯台，一个能够让人因着这个教会能够来认识神，能够蒙福的一个的地方。但是如果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这个爱如果他们不悔改，不能够行起初所行的事的时候，那他的后果就是说，他不能够在世上再被神所使用，成为可以发光作盐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群体，他就失去了教会存在的那个的功能，还是说那个的那个特征。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还是说非常严重的一个的后果。那我们就今天就来看，究竟以弗所这个教会为什么他们会把起初的爱心离弃呢？那我们中文就很简单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我们就没有告诉我们究竟它所指的是什么。那我们读一些英文的翻译本的时候呢，有一些英文翻译本就告诉我们，好像那个 New Living Translation 就会告诉我们，它离弃的是那个爱是什么，是指什么？是指教会对人的爱跟对神的爱都失去了，都已经再不对人有爱，对在不能够爱神爱人了。所以这个就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晓得，在前面讲到那么多的这些好的行为，好的美德啊，他们又在那个所做的工作上能够劳苦，能够忍耐啊，能够对真理能够那么清楚的分辨啊，他是非常对这个的神的心意那么的了解，说神的真理了解的认识那么的清楚，但他们却是没有爱。正如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讲到，对不对啊？爱的诗篇的时候讲到如果没有爱的话，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没有任何的价值的。啊，那以弗所教会，什么都好，啊，但就是缺乏了爱神爱人，所以我们的主在这里就非常严厉的提醒他们，你要回想，你要追回啊，重新再燃点这一份的爱，以知道你不会因此失去了。好，这个在世做盐做光的那一个的重要的一个的任务。所以今天我们花多一点的时间来去探讨，究竟以弗所教会是怎样的失去起初的爱，然后我们再去思考怎样能够重新把这个爱寻回来啊，重新重点这个爱火。那以弗所教会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的教会。我们先从他的处境来去了解一下，究竟为什么这个教会有那么好的对真理的认识，那却是慢慢失去这样一份爱神爱人的这样一个的心智。那以弗所这个地方是在亚西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城市，它是在一个很 他的位置是站在一个非在这个亚细亚的经济在这个军事上都担任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角色啊，他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口。嗯，当然呢因这个缘故，那以弗所这个的地方它的文化它的宗教啊也是一个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的地方啊。当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啊 Book of Acts 啊19章，我们就读到当保罗传到这个亚细亚这个地方的时候啊，他就在这个的以弗所这个教会啊受到非常严厉的很大的攻击啊，在哪里差不多他几乎掉了命啊。那在这个以弗所，还说这亚细亚这里，这个以弗所的地方，这里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亚底米女神的一个神庙啊，那个神庙是一个非常建筑非常雄伟的啊，可以说成为当时一个非常可以说用现在语言的话旅游的景点啊，是一个很出名的啊一个的神庙。所以他们在当时那个敬拜这些希腊的这些的的敬拜是非常严重的，在哪里的。当时保罗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就引起了很多的那些的攻击，因为呢他讲这个的信仰的时候正是把这个的当地的这些的希腊的神啊影响了他们的运作，所以呢产生很大的一个的混乱啊，就是动乱啊，以致到保罗在当时几乎在那里丢了命啊。那不单只是宗教，更是一个在文化上在经济上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的时候，他们那个的人口的流动也是非常的非常的多的啊。那保罗在哪里设立了教会之后啊，他非常爱这个地方，他很关心这个地方啊。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读到以弗所书，我们也读到保罗爱他们啊，所以呢保罗很关心他们的灵命的需要啊，面对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他也很愿意去帮助他，所以他写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让我们透过以弗所书大概我们可以了解到啊，这个教会从开始建立的时候啊，已经是一直受到外在的攻击啊，内在的哪一种的混乱啊，哪一种的错误的一些的道理的影响。所以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们啊，从开始就面对外面里面的不断的一些挑战一些攻击啊，一直下来他们从没停止过这些的。所以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写到最后的时候还提醒他们，要他们穿戴全副的属灵的军装啊，要抵挡这个的空中的的掌权者那个魔鬼啊，与属灵的一个属灵的征战的一个的描写。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以弗所教会在当时是面对各样的一些的困难啊。那来到约翰写这个书信启示录的时候啊，我们的主对以弗所教会啊就有这样的一个的提醒。所以在从成立教会的成立到后来一直发展下来，这么长的时间他们都受到里外的攻击，所以这些信徒其实真的不容易。但是当我们看我们的主给他的那个的称赞的时候，他说你们的行为，你们的劳碌，你们的忍耐，你们有属灵的智慧能够去分辨，你们也抵挡那个尼哥拉一党的，你们晓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是非常好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他们就慢慢的失去了这样的一份的爱啊。那可以想象其实他们在这样一种的属灵的一个的很大的挑战的攻击之下，内外的攻击之下， 他们能够持守真理已经不简单，但是持守真理这个过程的里面，因为他们可能用太多的理性了，太多的那个的怎么说呢，去抵挡这些的外来的这个异端呢，所以他们慢慢开始对本来是对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光，成为一个的盐的一个的功能，慢慢失去了，他只能够有能力去保守他们纯正的信仰，他们慢慢开始对人开始冷淡了，开始对人没有那份的爱了，对神也没有那份爱了。所以在这个的过程的里面，我们的主就提醒他们啊，要他们说，你们要就是神耶稣基督我们的主给他了一个的一个解决的方法，还说一个的如何能够重新得回这个爱的一个的途径啊，在第五章里面第五节里面说，他说所以呢，你们应当回想啊，并且要悔改，然后行起初所行的。所以第五节里面就是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的看见啊，神告诉以弗所教会如何能够重新能够寻回啊奶粉的爱的一个的方法，一个的途径。那所以今天呢，我就希望花多一点的时间就不跟大家讲太多关于以弗所的背景啊各方面的东西，我们就跟大家来思考究竟回想什么，如何可以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悔改的心，同时也能够有这个能力重新行这个过去开始有的时候奶粉的爱。我们的主说，所以你们应当回想从哪里聚落啊，这个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一步啊，要发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这个是解决问题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但是也是最不容易的一件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是所有人都看到了，单单我们自己没有看到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能够看见别人的不好，但是我们很难很少能够看见自己的不好。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的主就告诉我们要回想，我们要去考虑，要去想回究竟我在哪一个地方聚落了，我从哪里跌倒了，我知道我跌倒的地方在哪里，我才能够从哪里站起来。这个是个很重要的要点，但是也是确实最困难的，因为我们人都不愿意去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总是只能够看见别人的不好，我们很少很少去反思究竟我自己有什么的不好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的主说你要回想，但是是怎么样来回想，怎么样悔改，怎么样行所起初所行的事呢？我今天选了两个旧约的人物跟大家来探讨这样的一个的事情啊。我选了两个先知，一个是约拿啊，一个是以利亚。约拿跟以利亚都 Jonah and Jonah约拿跟以利亚都是神所重用的先知。那先知是什么啊？我先来讲一下先知是什么。先知并不是那些我们心目中所想到，哎呀，他们是预知未来的那些人啊，不是啊。当然他们有讲预言，讲到将来的事情，但是在圣经里面讲到先知的时候，这重点不是他讲将来的预言啊，内部先知啊，哪种的先知？先知在圣经的里面，那是代表神来去向人说话的，要成为神的代言人啊。圣经这里其实启示录也讲了啊，那个七星是谁？七星就是教会的七个使者，那使者就是同样先知一样的哪一种的责任，就是来代替神去讲话啊。所以在旧约的里面，先知是神所拣选，是 明白，能够知道神的心意，能让他代表神去向神的子民讲话的那些的人。那这些人一般来讲，我们说他们都是爱神的人啊。这些人都是哪一些心中想念到神，然后也爱神的子民的那些的人啊。就好像那个耶利米哈，他是说流泪的先知，他是爱他的同胞的哈，那是爱神爱人的一个的代表啊。那我来先跟大家来看约拿，我透过约拿跟大家来思考啊，究竟一个人他的爱心为什么慢慢会失去？在失去的过程里面，为什么人很难去看见自己的问题？那约拿是神所使用的一个的先知啊，神差约拿啊去亚述的一个大城叫尼尼微城啊，尼尼微城是神要透过这个约拿向他们宣布啊神的审判啊又要临到那个城市。啊，因为呢，他们的罪恶已经达到神的面前，已经达到一个的极限啊！神要惩罚他们啊！神差约拿这个先知啊，要去那个地方来宣告神的审判啊！但是当约拿被呼召的时候，我们读这个约拿书的时候，我们知道约拿很有个性啊！神要他去利未城，他就说我不要去。啊，他就反方向来逃走啊，他不愿意去啊。后来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小孩子主要学的更一定讲到啊，他后来上了船啊，向反方向走的时候呢，起了神用羊神让这个起了大风浪啊，让这个船遇见很大的危险，然后那些船员把这个约拿丢在海里面，然后被一条鱼大鱼吃了啊，吞着到肚子里面。后来啊，这个约拿祷告之后悔改了，然后神再一次的让他重新再去这个利利未城来宣布这个神的审判啊。这个是我们约拿书里面的故事啊。当约拿去到这个利利未城的时候，他宣布了神的审判要临到，很快的讲完了啊，你们死定了啊，神要审判你们了啊。他讲完之后做什么呢？他就坐在离这个城不远的地方一个山上啊，他要看神怎么样来降灾来惩罚这个城市啊，他要去看啊，神如何后来一步是怎么样做啊？那故事就在哪里发生？就是什么？他在哪里看见一个的事情的，他就非常的不满意。他在那里等着神的灾难、神的审判临到这个城市，但是这个城市没有，因为他们悔改了。他听见约拿那个信息之后，他们从上到下悔改之后，他们悔改之后，神就不再惩罚他们，他们神赦免他们，所以约拿心中非常非常的不喜悦啊。然后约拿书的第四章啊，有几节圣经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我读给大家听哈。约拿书第四章的一节，他说：“这个事之后，约拿大大的不悦，并且发怒，就祷告耶和华神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啊，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呢，所以我都不去嘛，所以我急往呢逃往他斯去啊。他说：“我知道你就是这样一位的神，你有慈爱的，他们悔改，你就不会惩罚的，所以我都不去嘛。”啊，所以，但是这里说什么？他大大的发怒。愤怒什么？因为约拿认为这些人应该受惩罚，神你却没有惩罚他，所以约拿就在那里愤怒。 越南是一个爱自己的同胞、爱国的一个的先知，但是他也是一个明白神、认识神的先知。他知道，当人悔改，神就会赦免。所以，他带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情？他说：“我宁愿我自己死了，我也不去宣布这一个的神的惩罚。”因为他知道，如果我去宣布那些人悔改的话，他们得到赦免，这是我不能够接受的一件事情。因为他认为这些亚述的这些的人，这些离离未成的人，应该受到惩罚，那个才是公义的一面，所以他不愿意去。那约拿在那里发怒的时候，神没有去惩罚他啊，也没有说做什么啊，他在那里发脾气发怒的时候啊，他还是坐在那个地方来看神，你看你下一步怎么做，我已经发完脾气了，看你下一步怎么做啊。然后他在那里坐在那里的时候，那个地方非常的炎热啊，很晒啊，太阳很猛，所以呢在那里啊，他就很热的时候啊，突然间神就安排了一棵树啊，在那里生长起来，哦，在那里给那个约拿一个阴凉的一个的地方哦，他觉得很高兴，因为这个树哇能够让他感觉到很舒服啊。但是过了一天呢，神安排一条虫啊，把这个树咬死了，然后约拿又在那里发怒了。发怒什么？为什么这个树啊无缘无故就死了？他为这个死了的树在那里发怒啊？神问他：“你这发怒什么？”啊，他说：“不应该这个树不应该死嘛？”啊，那个约拿就是说我为这个树啊发怒也是合理的啊。那神就指着这一棵的树啊来教导约拿。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功课。我们说，我们回想我们从哪里聚落，人很多时候是不愿意去面对我们自己的黑暗面。约拿他是一个非常觉得自己是非常公义的一个的这样的先知，他觉得我所做的是对的，我不去这个城市来宣布神的惩罚，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这样做，他们悔改，神不惩罚他的时候，那是不对，没有公义，以我公义的标准，他们受惩罚是对的。但是神透过一棵的树让他提醒他，还是说让他看到自己是怎么样一个的人。约拿为什么发怒呢？为哪个树？他不是真的为哪个树的生与死发怒，他为哪个树而发怒，是因为这个树带给他有利益，带给他有好处。他是从自我的角度、自我利益的角度做一个起点。这个树对我有好处，而现在这样白白的死了，这个是不对的事情。这个不对，不是因为公义不公义的事情，是因为他受损害了，所以他觉得不公义。神就透过一棵树让他跟他说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因为你这样的缘故你发怒，那觉得树死了不应该，那我为了那些整个城市的人，他们悔改，他们愿意回转，那我赦免他们，那岂不是应该更好吗？为什么你觉得不对呢？因为他越拿总是站在自己公义的角度来看待哪些的人，所以他不能够产生哪一种的爱的一种的爱的怜悯。但是神就要让这样一个的树来把它里面的哪一种的罪性、恶、哪种的自我的一种的态度表达出来，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以为是一个自己很公义的一个的人，人常常站在道德的高处，就很难对那些对别人有产生怜悯，对别人能够包容，能够去爱的一个的表现。约拿是这样，在当时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也是一样，他们站在一个道德的高处，我们遵守律法，神要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遵照来做了。所以当耶稣在安息日医好那些有病的人，他们心中就不能够接受这个事情，不是什么问题，是因为他们觉得从他们公义的角度来讲，他们觉得这个是不对的，他们就没有哪一种包容，没有哪一份的爱。他们看见这个人受苦那么久了，耶稣在哪一天能够释放这个的瞎眼的，这个麻风的，这个瘸腿的，他们觉得他们没有看见这个人的需要，他们只看见他们自己公义的一面。所以这方面就是我们人常常没有办法去爱别人的一个的理由，就因为觉得那些人让我失望了，让我失望，我怎么可以再爱他呢？今天我们知道以弗所这个教会，他们能够做所有的事情，能够容忍，能够各样的信仰上的要求他们都能够做，但是为什么他们离弃当时的爱心？因为他们也是站在一个道德的高处来去看待这些的人，他们忘了什么？忘了他们起初还没信主的时候跟这些人是一样的。他们现在信主之后，他们觉得自己比那些人更高超了，更好了，所以他们没办法能够去包容这些人他们的犯错，所以他们在真理上非常的谨守，但是对人却失去了那样一份的爱。约拿，神就透过一棵的树让他看见自己的丑陋之处，他并不是真的为那个树而发怒，他是因为看见他因为这棵树带给他的利益，他失去这个利益的发怒。神要让他看到的是什么？他跟利利未成的人都是一样的，都是罪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的缘故不择手段，可能他没有不择手段，但是当一个人只是看见自己的以自我中心，看见自己的利益做出发点的时候，所做出来的行为还不是一样吗？我想我们面对这个的最近这个的病毒的疫情，我相信让世界的人重新再一次看见人的罪性。可能过去有一些人会对某一些的民族有偏见啊，对某一些国家有偏见，认为某一些国家是他们比较更高尚啊，他们觉得他们好像他们道德的标准更高啊，他们可能对人更好啊。但是当我们看见这个疫情一出现之后，我发现原来无论是什么民族啊，什么国家啊，为了自己的益处，为了自己的利益的缘故做出发点的时候，还是同样表达着哪一种的丑陋啊，损害别人的一些的行为，这个就是罪人。如果一个人没办法看见自己都有软弱，人不容易去接纳另一个的罪人，因为我们常常以为我们都比别人更好，更高的道德。以弗所的教会我相信也是同样的， 当他们还没信主的时候，好，刚才我们读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不是讲到吗？他们还没信主之前，他们的行事为人不是跟他们一样吗？啊，但是当他们信了主之后，他们就觉得，哎呀，我不能够接受这些的人啊，不能够包容这些的人。是我们需要对真理要一个的怎么说呢？坚持啊，我们不能够轻易的丢弃真理啊，我们不爱罪行。但是我们要爱罪人啊，这一点就是我们基督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道理。但是多少时候，当我们站在道德的高处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想啊，我们有太多对别人的批评不能够接受。当别人让你失望的时候，你就很难再去爱他。除非你重新看到自己的弱点，自己跟他还是一样。所以我读约拿书的时候，我觉得有个非常怎么说呢，让人反省的地方。约拿书第四章没有讲到约拿后来怎么样，他有没有悔改，他有没有看见自己的问题，他有没有重新再被神来使用，没有讲。停在哪里？停在讲到神的爱就停在哪里。约拿后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书停在哪里是最好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约拿，当我们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神对约拿是用了一棵树来让他看见自己的丑陋的地方。我们不知道在你我的生命里面，神用什么的事情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丑陋，看见了回想了，从哪里聚落了。问题是悔改有没有悔改。今天很多我们信徒，我们都知道我们会而不改，我们知道自己做错了，但是改不过来。悔改的意思是我们180度的反方向的来走，过去是这样，现在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做悔改，然后行起所行的一件的事情。在这里我希望能够稍微提一下，很多人以为我们属灵的生命靠着我们的努力，我们就追求，我们就能够达到一个的更美好的地步。我告诉大家，事实不是这样，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是神的恩典。约拿有没有悔改我们不知道，神的恩典，不是人说我要去爱就能够去爱。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愿意悔改的心，神能够重新把爱给我们，我们才能够把这个爱行出来。我们没有一个悔改的心，我们就不能够从神那里得到这个的力量。靠着人自的力量是不能够去爱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曾经让我们失望的人。除非你有一个愿意看见自己的黑暗面之后，知道我跟他没有两样，我愿意求神给我继续去爱他，我们才能够有这个力量去爱他。另外一个人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以利亚啊，在列王记上啊18章啊19章啊讲到一个的故事啊，讲到以利亚。时间关系不能够跟大家讲太多关于以利亚整个的生平啊，但是讲一样的事情，就是说以利亚是神所使用啊，来去对抗啊，面对啊当时那些的异邦的假神。他曾经一个人对抗几百个拜巴利的先知啊，结果 他胜过那些假拜假神的先知，甚至把那些的假先知都杀死了。但是后来，虽然他胜过这一切之后啊，在列王记上的十九章啊 ，First King 啊 19， 他是讲到当时的王啊，他的一个的王后啊，耶洗别对他讲了一些的话啊，他说这个以利亚，你既然杀了我的巴黎的先知，好啊，我要取你的性命啊。所以以利亚听见这个事情啊，他就逃走了啊，然后走到一个的地方啊，在那里求死啊，在那里向神求说，哎呀神啊，你取了我的性命吧啊，我死了回到我的列祖那里更好了啊，干嘛我还要活着呢啊，他就在那里求死。然后后来呢，神又给他安慰，给他食物，给他水，然后他吃了，然后他就有力，就一直走到神的山和烈山啊，他就进了一个的山洞啊，在那里住，在那里自怨自哀的在那里。然后圣经列王记上的十九章就告诉我们一个的事情，他在洞住在洞中的时候，耶和华神的话就临到他，就对他说，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然后以利亚的回应那很有意思，他说我为万军的耶和华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问了他一次，然后后来神有第二次啊，再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还是同样的话来回答神，就是说我为你发热心啊，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啊，这些人还要寻索我的命。那究竟以利亚在哪里做什么啊？我们说我们读以利亚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很丰富的属灵 的教训，但是在这里呢，我提一点让大家去思考，以利亚究竟在那里做什么。他本来是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一个伟大的先知，但是当他面对这个事情不是真的有人去杀他，只是听见有人要去杀他，他就眼见好像被打败一样啊，丧家之犬一样就逃跑，然后就哎呀死了算了，死了就算了。究竟他在哪里做什么啊？他讲那句话究竟要表达什么啊？如果我们思考的时候，其实以利亚讲那话的时候，他是对自己一种的失望，同时我相信他更是对神的一种的失望。人为什么不能够爱人，是因为我们对人失望，所以我们不能够再去爱人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再继续爱神，多少时候因为我们对神失望了。那其实很多人有过对神失望的一个的时候，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啊，基督徒啊，都不会直接说我对神失望啊。为什么呢？因为好像这是非常不属灵的一句的话啊。但是实在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有些人不再来教会了啊，不再信仰这个事情了啊，他不是真的因为这个信仰不可信，那是在他的人生的经历遭遇的里面，他对神失望了，他不满意不一定是不对教会不满意，更多的时候他是对神不满意，所以他不来教会了啊。在这个的以利亚所讲的话的里面啊，他有个非常强烈的挫败感，他说啊， 我为你发热心，但是又如何呢？我没有改变任何的事情啊。那几百个巴利的先知都被我打倒了，那又如何呢？并没有改变实际的状况，我照样的，我们的信仰并没有在人的面前被尊重啊。我们所做的一切，好像根本就没有一个好的结果。那他说，你看啊，我为你大发热心啊，以色列背弃了你的，围了你的你的坛哈、啊，杀了你的先知，现在剩下我一个了啊，他们还要我的命啊。所以以利亚在那里是在表达他对神的不满，同时他感觉那我在做有什么意义呢？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还能够做什么？我还能够改变什么的状况呢？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对以利亚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理由，他不想再继续走下去。我想这个也是很多信徒甚至说很多教会啊共有的一些的经历啊。我相信以弗所教会当时也大概有这样的一种的情况，他们从建立教会开始，就从外从内都受到那么大的攻击，但是他们因着保罗，因着约翰，因着只是使徒们给他们的教导，他们持守着信仰啊，持守着信仰，继续的来为这个信仰来建立这个教会。但是久而久之没有看见任何的改变，这个世界不是一样吗？好像越来越严重啊！你看见这个约翰都被抓了，最后一个使徒都被抓了，他这个教会还有希望吗？可能他们并没有放弃啊教会的一种的组织，但是他们已经放弃了对人对神的奶粉的爱，因为他们感受到好像神都没有站在他们哪一边，好像他们感到失望了，他们失望，他们不再有能力去爱了。我相信这个就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啊，甚至教会都经历过的。在我们的信仰的过程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神，也不明白神，我们常常会站在我们的角度，我们的立场来去对神有一定的所谓的期盼啊，我们遵守，我们做这个，遵守这个，行这个，应该是带来这样的一个的结果，但是结果没有啊，没有的话，我们就对神有失望了啊。今天很多的信徒，我相信他们经过这个的，怎么说呢？这个肺炎这个疫情之后，那我相信有不少过去去教会的啊，所谓的信徒啊，他们可能会失望了，对神失望，他们可能就不再去教会了啊。我相信在这个疫情过后哈、啊、教会的人数、啊、可能会啊减少了很多啊，因为很多人都带着这样一个啊一个这样的盼望，信神就是为了啊让我们能够平安啊健康啊蒙福啊，但是好像没有啊啊。当我们看见自己的亲人朋友哈、啊、因为这个缘故而离世的话，我们内心里面有很多的愤怒啊，只是愤怒我们一方面也不敢讲啊，但是呢就是对神啊不满意啊，结果呢我们就再难很难再回来说我要侍奉，我要爱神，因为我们对神有失望。当我们看见以利亚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事情，神对他有没有责备？没有，神对他没有责备啊。神让他吃好睡好，养足精神啊，让他这一个最健康的状态之后啊，告诉他一个的事实，他说我为你的缘故大发热心啊，神这些你的敌人已经把所有的先知都杀掉了，剩下我一个啊，但是神告诉他不是的啊，还有啊，还有留下7000个人是没有向这些的 假神巴利下拜的啊，不要以为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啊，在哪里来为神工作？没有的，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啊，在哪里守着这个的信仰。然后神对以利亚说：“你去啊，去找那个叫做以利沙的人啊，把这个的责任啊，这个先知的这个你所做的事情托付给他，让他来去为你继续的工作。”神没有责备他，甚至把另外一个使命交托给他，让他继续向前走。当我思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发觉这就是神对人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对人失望了，我们需要看见我们自己跟那个人一样都是罪人，我们需要站在他的立场接纳他，包容他。我们不能够接纳罪行，但是我们需要接纳罪人。但是这一份爱从哪里来？不是我们自己愿意就有的，我们需要求神给我有这个的动力去行出来。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心智，我愿意悔改，让神来使用。但是当我们对神失望的时候，神会做什么？神会把一个事实告诉我们。什么事实？多少时候我们面对的遭遇的时候，我们以为只有我这个人面对这样的一个的遭遇，只有我这样面对这样一个不公义、不公平。神要让我们看见，不是，你并不是孤单的。神其实在这个世界上留了很多跟你一模一样爱神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跟他们同工，继续的能够去走这个的信仰的道路。更重要的，神把一个使命，新的使命托付给我们。我相信在这个疫情之后，教会要做的工作可能会更多。更多是什么原因？因为有很多人因为对神失望会离开了教会。但是神给以弗所教会一个的提醒，你要回想，要悔改，要行起初所行的爱，继续去爱。然后神透过约翰给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在世界上所有这些的风浪、这些的灾难、战争、瘟疫，这些所有这些苦难发生的时候、出现的时候，神并不是无能为力，他是在坐在天上宝座上仍然掌权的那一位。那是你说为什么神不做任何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必须要发生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的里面。人透过这些的灾难重新再一次去思考生命的问题。最近我们不是看到有很多人因为这个的疫情的缘故，很多人开始来呼求神了。是的，会有些人离开神，但是同时有很多过去可能都从来没有思想过要去相信神的人，他们开始因为这个的疫情的缘故，发现原来人是那么的脆弱，原来人的生命是不在人的手中的时候，他们去思考，他们去寻求，他们去寻找生命的真意的时候，这个就是疫情之后教会能够做的、需要做的新的使命，重新在人群的当中成为光、成为盐。但是最重要是什么？我们需要回到起初的那一份的爱，我们需要有一个爱，才能够让人看见神的真实。好的道理是需要的，但是一个邪己的爱，有一份能够让人感受到神自己同在的爱，才是真真正正能够感动人心的一个的见证。 以弗所教会，神对他们，神耶稣基督对他有很多的赞赏，但是最重要的一样事情，告诉他们，你们必须要回转，爱人，爱神。凡有耳，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的果子赐给他。不是我们能，我告诉弟兄姐妹，你不可能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你不可能，你决定你要去爱神，你就能够爱神。但是有一个事情给我们很大的安慰，神告诉我们，那个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说，我知道，我知道，是神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的需要在哪里，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的问题，我们愿不愿意悔改，愿不愿意让神把一个新的能力给我们，让我们重新去爱，爱人爱神，才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每个基督徒，每个教会要追求的一件的事情。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我们并不比任何人好。多少时候，当我们信了主，我们以为我们都超越了那些不信的，我们好像站在道德的高原，我们来指责那些犯错误的人。但是主啊，当我们面对我们自己可能失去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原来我们也是丑陋的，我们也是做一些别人同样做的事情，我们里面没有爱。主啊，帮助我们，可能过去我们曾经有很多人让我们失望，我们不能够再去爱，但是求主你帮助我们，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不能够去爱人，我们就不能够成为世界上的光，能够帮助人去认识你。哦，但是主啊，多数时候我们因为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要求，来期盼你要做的事情，而没有达到的时候，我们对你失望，我们失去对你的爱。你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主啊，你从来没有离弃。洪水患难的时候，你仍然是坐着为王的。当一切的苦难出现的时候，你就是在苦难的当中，你引导我们，你带领我们，你给我们力量，可以胜过世上一切的苦难。哦，主啊，帮助我们，除去我们狭窄的眼光，让我们懂得你的心意，让我们看见无论在什么情况，你都是坐在宝座上仍然掌管一切的主。让我们看见主，你并不是让我们孤单的在地上来去挣扎，你与我们同在，你也为我们留下许许多多同样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帮助我们，我们一同的来服侍，来见证主你自己。我们恭敬把我们也仰望在主你面前，求主你继续的来改变我们，来使用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让别人因着我们而蒙福， 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